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里平安啊！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也都愿神赐福与你们同在。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跟弟兄姐妹相见哈，有一段时间不见，但是我相信主的恩典必与他的儿女与他的教会同在。我刚刚找到一点点，我就在教会走一走，看看这个环境，哎，我发现有很多改变哈。但是我觉得你们大概在这边待久不知道，我觉得哇，这个气象一新哈，这个神的恩典啊，这是借着弟兄姐妹这个愿意能够投入啊，愿意领受主的引导，在这边服侍哈，这是啊神格外的恩典，看到教会在成长哈，真的要把荣耀归给神哈。我跟我们家都蒙神的恩典，都很好啊。今天佩芬师母没有来，是因为她在别的教会有服事，所以她叫我问候大家啊。愿主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感谢神，今天要来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主的时候，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就是饶恕。这个功课你觉得容易吗？有人觉得很容易的话，他可以来这边讲哈。饶恕，我想我们都知道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们就求主来帮助。那我今天要讲的经文呢，它的背景哈，就是它在圣经里面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马太福音是耶稣介绍耶稣是天国之王。这个天国之王在人间显现的时候，你知道国王最重要就是讲话嘛。我们在美国，你知道这个讲话最多的就是川普，对吗？每件事情他都要发表一点意见嘛。啊，耶稣也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呢，他有五个讲论哈，大家都很熟。第一个就是登山宝训，马太5-7章，这是最长的哈，他的讲论。第二个呢是第10章，讲到天国的传扬，那讲到这个耶稣就差派门徒。到了13章就讲到这个比喻，就是耶稣把这个天国的奥秘把它讲出来啊，主要就是要兼顾这个弟兄姐妹跟随他人的信心。到第18章他讲到天国的治理，那我们通常接受这个这一段，就是讲到教会在地上要做的事，要注意的事情。最后一个讲论，第5个讲论，就是在24章、25章讲到天国的这个预表啊，或者说天国的最后的进程啊。这是五个讲论里面，这是第4个讲论里面的天国的治理哈。它的背景为什么会有这个天国的治理呢？是因为有门徒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不要以为说这些问题都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才有哈。我知道有人在问过我哈，教会里谁是最大的？有没有？好，我们总是我们那个。在世界上活久了以后，那个观念就是有大有小哈，这个谁是上层的，谁是下层的，这个我们主耶稣就在这边有一些提醒哈，一些教导。那因为门徒问了这个问题，耶稣就讲了啊，这个他把小孩子拉到这个门徒面前说，在天国里就要像这个孩子一样哈。那他就讲到这个天国的这个治理的时候呢，他讲到第18章15节的时候，他提到啊，讲到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应该怎么样呢？你要去跟他讲，指出他的错误来。哦，他若是听你，你就得回你的弟兄；他是不听你，你就跟2-3人一起去，然后呢，再告诉他什么地方不对。他若是还不听，就告诉教会；要是不听教会，就把他赶出教会。3次啊，你注意哈，3次。然后呢，有意思的是， 耶稣就讲到怎么样这个得回你的弟兄要告诉人，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人挽回，然后呢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耶稣的同在。所以他在这个天国治理的时候，他最后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教会不是看大小，不是看人多人少，是看有没有上帝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在最后就讲一句话，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主要在我们中间啊。感谢主，我看到弟兄姐妹的这个灵里面的追求长进，付上摆上自己啊，付出，我明显的看到主在我们中间哈，我们继续的要跟随主哈，继续的把他在我们身上恩典把他活出来，啊，这就叫做以马内利。耶稣讲完了这个应该是结束了，你知道吗？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啊，他是有话是藏不住的，他马上就站起来了啊。21节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啊，耶稣，彼得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别的，但是他提到一个，若有弟兄得罪我，哇，他想不知道想到哪一个人得罪他了，就来跟耶稣问这个问题。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是耶稣这个回答他的问题，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做了一个结论。这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就耶稣要解释他这个，他回答彼得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用下面这个比喻来解释哈，所以我们需要读一遍啊，我来读啊，请各位听哈，愿圣灵继续帮助我。把这个故事记在我们心中。比喻23节开始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还免了他的债。这个故事比喻讲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哇，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有没有？我们觉得心头一暖哦，一个人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结果呢，就像轻轻松松都解决了，啊，这个是啊。不管是任何人，我相信听到这个地方都是觉得哇，这个故事好温馨哦。但是故事有这个起伏，对不对？下面呢继续讲，耶稣继续讲说，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哇，这个比喻开始变成阿格里了，对吗？哇，变成这个，哇，这个是太大的张力了，这个完全不同的处理的方法，不同的结果。怎么耶稣这个比喻要怎么收尾呢？31节，耶稣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好，我们听到刚刚也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就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的所欠的债。耶稣的比喻讲完了，他处理了，但是他要做一个结论，对吗？耶稣给了一个结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怎样待你们呢？这是耶稣的结论。我们要从耶稣的比喻，他的结论来学习当饶恕人几次。我们先祷告，我们求神恩待。好，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已经饶恕了我们。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切身的经验，我们不但不知道怎样饶恕，我们更是常常的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就求你来怜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帮助我们在这个饶恕的功课上面能够讨主你的喜悦，不是我们能，是你能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在将来这个添加千万年世的时候，我们就后悔怎么当初没有饶恕人呢？求主施恩向我们说话，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题是当饶恕人几次？请问在座夫妻的哈，你饶恕你的配偶几次？有没有人说我配偶从来不需要我饶恕的？有没有？我们都是人，都一样哈，我们都需要被饶恕，我们也需要饶恕的。彼得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哇，有没有人算过七十个七是多少？490哈，我们这个数学太简单了，490。我换一个问题，在座的，你饶恕你的配偶还不到490次的，7490次的有人吗？有人吗？哇，我们都很行啊，我们不但是超过耶稣的标准，对吗？我们饶恕我们的配偶是超过耶稣的标准，490次。我们来看看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啊，是按这样数字来算的吗？但是在讲以前，我有一些要跟大家提醒的哈，就是经文里面有一些提醒。第一个，耶稣的回答很特别哈，不是七，乃是七十个七。我提醒大家的第一个就是，新译本跟还译本，他不是说七十个七，他是说七十七次，包括英文，七十个七跟七十七次。差很多，对吗？但是里面有特别的意义，好，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呢，我要提醒的是，耶稣讲论教会的治理啊，他居然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他结束在这个地方，结束在什么？结束在饶恕。我的领受就是说，哇，这个饶恕不是简单的事情啊。整个教会的治理就是以饶恕为最重要的这个中心的这个议题，结束在饶恕哈，这是我提醒的。我们来看，既然彼得问题有问题，耶稣回答的话，那我也用今天就用问答的方式跟我们一同来看耶稣怎么样解释他的话哈。彼得说，饶恕七次难道不够吗？难道不够完全吗？七次哎，哇，我们平常说这个不能超过三次，对不对？彼得大概觉得自己不错，他说七次怎么样？七是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七代表完全， 圣经里面的数字哈，有一些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哈。七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它代表的就是完全。这个完全呢，你说你不太知道哈，啊，那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告诉各位，帮助我们一同来。神如何除灭耶利哥？他叫这个以色列人的会众哈，绕耶利哥城绕几天？七天，几个祭司在前面带头，七个拿着七只羊角在前面带队，一面走一面吹，百姓都 silent， 都不能讲话啊。等到七天绕完了，第七天绕几天你知道？绕几圈你知道吗？七圈。他弹了几个七了，有没有？这么多七，到最后耶和华对耶利哥的命令是什么？把耶利哥的人所有的生命都要除灭，包括牲畜，一个不留。这叫完全。七有完全的意思啊，其他的数字也有，不过你们可以问我们主日学哈，问马长老啊，其他长老啊，主日学老师会帮助我们哈。七代表完全，如果七是完全，耶稣为何要说七十七次呢？或者可以同样翻译成七十个七呢？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因为七十七在圣经里面有个特别的意思，这要回到创世纪去。创世纪当神这个造完亚当夏娃，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就把他的弟弟亚伯谋杀了以后，上帝就追讨该隐的债，对该隐说这个要处罚他，让他漂流在地上，地也不再为他效力。该隐吓到了，他说神你让我离开你的面，我在漂流的时候我被人家看到，我岂不是要杀我吗？耶和华就很特别哈，这是耶和华就要又要处罚他，又给他一个怎么讲保护令啊，给他立了一个记号，说不可以杀害该隐，然后谁杀害该隐就遭报七倍，七又出来了哈。然后呢，等到该隐的第六代孙子就是拉麦啊，第四章里面呢23节讲到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亚大喜拉说什么呢？就是24节，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各位你不要看这句话是多严重的事情哈，这句话表示什么？其实神是完全看重生命哈。该隐虽然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耶和华并没有立刻取他的命，还给他这个悔改的机会。这就是神看重生命，完全的看重生命啊，告诉人你不可以杀该隐，谁杀该隐遭报七倍。等到该隐的六世孙的时候，拉麦居然说这句话，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这是他在重复耶和华的话哦。他说但是杀拉麦必遭报77倍。他在说的是什么？就是他把人受罪的影响无限的自我放大，他回应神饶恕，或者说这个看重生命，他回应的是反叛，他回应的是暴力。所以耶和华虽然怜悯该隐，虽然怜悯人有罪，但是人在罪恶里面的那个发展到最后就是回应神的就是暴力， 自大，完全的藐视神，所以耶稣才这个时候又再一次提到77次。好，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讲要解释耶稣讲的话的是什么意思，对吗？所以耶稣说饶恕人70个7次，或者77次，这样对吗？那我们要了解哈、哦，彼得是问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谈饶恕，如果我们从自己人来出发的话，那个叫做容忍。好，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哈、哦，在家庭里，你容忍你的配偶，你容忍你的儿女。在公司，你容忍你的上司，容忍你的下属，容忍你的同事，我饶恕他，我饶恕他，都是在容忍，你看到吗？如果饶恕人是从人出发是容忍的话，你只能算几次几次几次，好、哦，今天又一次了，哦，又一次了，对吗？从我出发，从自己出发，只能容忍。你注意啊，彼得是怎么问的？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他一句短短的话出现3次的我，他的重心是我，这就是问题啊。但是呢，耶稣为什么说70个7次呢？因为耶稣是从心里面来出发，谈到饶恕，他从心里面出发，他有怜悯。他在比喻里面说得很清楚，对吗？这个王，这个主人看到这个仆人被判了这个非常严重的处罚，他就动了慈心，从心里面出发的，他有怜悯啊。因为什么？他想到审判的结果太可怕了，这个人连他的妻子儿女和他一切所有都卖掉，成为一个奴隶，太可怕了啊。9月份，我以前牧会的有一个长辈哈，20年前的事情，他忽然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看了那个什么查理科克的那个你知道校园里面查理科克一直在跟人家对话哈，然后呢，他看到这个查理科克被谋杀以后，他很有感触，他就跟我讲啊，我觉得我要回到教会来，我要回到教会来。然后他又说了啊，我说很好啊，他就说他最近的事情，他前一阵子他的配偶他先生过世，那他在纠结什么呢？他觉得他先生的过世是因为他儿子跟他媳妇没有好好的照顾，所以他就很纠结。纠结什么呢？他说我要不要去这个追究下去，然后呢让我的儿子媳妇吃不了兜着走。然后他又说他又担心我儿子将来怎么办，如果说贴了一个这个有罪的标签的话，他将来要怎么办？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正是这个情况。照他自己说，我不去找他们，把他们这个不对的事情讲出来的话，我对不起我的老伴。但是，他从我出发，对吗？但是他说，当我想到我儿子可能要遭遇的这个结果的话，哎呀，我的心又软了。我说，你如果还能够自己处理自己生活吗？他说还可以，啊，还可以，没有问题。啊，那我就帮助他跟这个基督一家的这个同工联系，让基督之家同工能够这个交通车可以开到他那边，然后呢顺便把他接到教会，让他恢复教会的生活。那我就说你就按照你心里的决定吧，他说好吧。 看到吗？他老伴过世，他认为是他媳妇儿子的错误，但是想到他儿子会可能的不好的结果，他只有饶恕。第三个问题，这个王饶恕恶奴才几次？几次饶恕他几次？哎，刚刚读过了，刚刚耶稣讲了这个比喻，饶恕几次？只有一次哦，只有一次哦。那这个比喻对吗？耶稣不是这个比喻，岂不是应该解释为什么你说七十七次？但是他的比喻里面，这个王饶恕这个恶奴才只有一次啊，他只有一次，因为这是耶稣在指出神对不饶恕人的一个审判。耶稣讲，有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有吗？算账啊，弟兄姐妹，你信主好高兴啊，哇，这个主赦免我们，但是你要记得，耶稣讲天国很多比喻都是讲到算账，你我将来都要在神面前算账。圣经讲得很清楚，将来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那个叫做算账。当然耶稣从来不会不回答人家的这个问题哈，他间接的其实也回答了彼得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得很清楚，最后他的结论就说了，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哦，耶稣给的答案不是次数的问题，是你心里面要从心里面来饶恕人。接着我们要问的是，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比喻里面说，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哦，原来耶稣是有原因的啊，好像耶稣在怎么样强迫人，有吗？我请你吃饭，你要请另外一个人吃饭，看起来有强迫的味道，对不对？我连续你，你就要连续他。哎，有这种事情，有可以这样子传染过去的吗？啊，他为什么这个？他有没有强迫人？我们先讲，神有没有强迫人？他不是要强迫人 ，OK？ 因为神从来不强迫人。在座这么多人，我请问，有哪一个人，不管你信主还是你还没有信，你说我信是神强迫我的，我不信也是神，或者是我不信是神强迫我的，有吗？你们自己证明神没有强迫你哦。那好，你说我做好事是神强迫我的，我做了恶事，我犯了罪是神强迫我的，有没有人？也没有人。神有强迫过你做过任何事吗？这是你的机会，你可以在众人面前站起来说，神在这件事情上强迫我，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我这样做，或者我这样不做。各位，没有啊，神从来没有强迫人，神只是什么？完全的饶恕人，他完全的饶恕人。而且他也要求门徒要饶恕人，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这个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他还加强的反过来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要我们饶恕人，但是不是勉强，他不是强迫，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底气的说，你要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他的底气在哪里？耶稣的底气，因为神的恩典不但饶恕人，更是医治人，啊，医治我们。有伤疤的人大概都有经验哈，那个伤疤还没有好的时候，你不能去碰它的，对吗？那个伤口哈，啊，更不能说伤口撒盐的话，那真是太难过了，对吗？啊，但是受过伤的人都知道啊。我曾经出过车祸，翻过车，这个手指呢，曾经在这个也穿过玻璃门哈，这个手指曾经受伤过，一条这个骨头都露出来，那时候非常疼痛啊。但是呢，现在我压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什么？他医治了，懂吗？对吗？他完全医治了，凡是你的伤口，如果是完全医治的话，你不怕别人去揭你的伤疤。神的恩典不但饶恕人，也是医治人。借着这个耶稣这个比喻哈，他借着比喻把我们当饶恕人几次，拉回他对我们的一个问题。耶稣讲话总是针对发问的人，也包括我们读圣经的人哈。我被神饶恕了吗？因为他前面讲嘛，你岂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神已经连续他了，对吗？那神已经连续我们了，他要问你，我被神饶恕了吗？连续了吗？因为神赦罪的恩典有医治的能力，基督耶稣的福音是救人，也是医治人。只是我们常常比较注意神福音的这个救拯救，常常忘记了神的医治。神拯救人，我们说他是无条件的爱，没有错。但是你说他是无条件的爱，他怎么样都爱我们，我们对神不太认识。神爱我们，他有一个目标的。你爱你的儿女，为什么你常规定他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要用功，你要念书，你要对人有礼貌，你要学习负责任，你要求他这么多干嘛？因为你爱他是有一个目的的，神拯救我们也是有目的的，啊，要我们活在他的面前，更多的蒙恩，更多的讨他的喜悦，有更大的智慧能力活在这个世间。神的恩典医治的能力在哪里？耶稣要求连续人，因他连续我们也医治我们。其实大家都很熟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大家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各位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哈，就是讲到神医治哈，以赛亚书53章，因他受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相信这个马长老以前大概有讲过哈，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哈，包括我们读很多的诗篇，它的语句有的很多时候是同义平行句，意思就是说，这里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是讲一件事情，就是后面这也是讲前面的事情，把它讲得更详细、更完全。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是讲一件事情，不是分开两件事情。同样的，在后面讲，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还是讲的同一件事情，而且整个这一节经文就是在讲耶稣受死。那我们要思想，得什么平安？得什么医治？各位，你得什么平安？ 有没有得平安？有吗？有啊，得什么平安？赦罪的平安。有吗？有吗？你要对自己讲，你要跟神讲，我感谢你啊，我得了，我因信耶稣，我的罪得了赦免，我得一个赦罪的平安，晚上可以好好睡觉。OK， 只要我们不要活在罪中，不要活在罪中，你的平安永不失去。好，得赦罪的平安，那得什么医治？这不是说我有癌症得医治，哦，不是我有这个感冒发烧得医治，他得的是什么？被盗的医治。被盗是什么？圣经讲。所以在这个大先知书，就是先知到后期的时候，他传讲一件事情，就是神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因为他们是整个是悖逆的儿女，他们有一个病，这个病叫做被盗的病。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什么叫被盗？你知道吗？就是不听神的话，不信神的话，不爱神的话，啊，不理神的话，不怕神，也不怕他的话，这就叫做被盗的病。我们信主以前大概都一样啊，对吧？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还会犯这个被盗的病。神要医治，这是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或者说神恩典的目的是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被盗是什么？神怎么样解决呢？经文有讲啊，在以西结书就有讲啊，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啊，要除去他们的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这是旧约，新约有没有？同样有啊，大家很熟悉的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啊。而且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信，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显出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些见信，这些话不是用笔墨写在石板上，好像律法一样，乃是神的灵写在我们的心上。这就是神救恩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好，神也医治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我能饶恕人吗？能不能？还是不能，对吗？能吗？可以。哇，各位，我们还是不能。我们要诚实，但是我们不需要失望，不需要，更不要绝望，因为我们有功课要学的，我们需要付上一些代价。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对吗？你我是没有能力的啦，能力在乎神，在乎圣灵，永远都要记得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世上任何事情，他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飞机能够飞，那是神给他没有出毛病，或者一下就掉下来。所有的能力都是出于神，在乎神，在乎圣灵。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不能饶恕哈，因为在自我的里面哈，在 self 的里面哈，我呢，我们这个我受伤呢，不只是肉体的问题啊，这是灵的问题。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当人家得罪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治愈， 自己能够痊愈，自己能够疗愈，这个我受伤是不能的。神其实有两个方法，除了说能力出乎他，还有一个，圣经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对吗？罗马书说使罪身灭绝， The body of sin， 就我们的在神的面前，神算我们已经死了。各位，这死的人还会有反应吗？更不要说我们说受伤好了以后，哦，我们不在乎了，因为伤疤已经完全好了。神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就是说你我罪身已经灭绝，不是灭绝，就是不是消失了，我们不是消失，而是说那个罪的权柄，那个能力，是那个辖制人的那个能力呢，照神的救恩的原则呢，不能辖制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认识神的真理化，我们不需要再去让他让我们受不了，我们就要对别人不好，我们就不能饶恕人。所以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最简单一讲一句话，如果你真的信服，按照我们罪身灭绝的原理，神罪恶不会辖制，不能辖制你。你不管做什么事，你说我，你要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说我不要犯罪，你绝对可以不要犯罪。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在我们不信的以前，我们纵然知道我不应该犯罪，我们还是天天犯罪，行为犯罪，口舌犯罪，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神的救恩就是把我们的罪身灭绝。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那个老我了 ，old man 啊，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主，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饶恕人。依靠主，依靠主是什么？我知道了，现在你告诉我，你帮助我怎么样依靠主。好，彼书里面有很多讲你要喜乐，对不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再喜乐再喜乐，它只有一个秘诀，就是靠主喜乐，有没有？什么叫做靠主？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英文就是只有所有的靠主的在主里面都是这一句话 In the Lord。在主的里面，我的罪身灭绝；在主的里面，他的能力赋予我。当你有神的能力赋予你的时候，神的智慧充满你我的时候，各位，饶恕不再是真的困难，而且耶稣讲的话，或者说圣经讲的话，基督徒除了饶恕人，你我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你知道吗？到这个地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查理·柯克的妻子 Erica 出来做什么？饶恕对方。多少的惨案，那些只要是基督徒，他出来说，他一定说饶恕对方，对吗？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啊。但是更美的是，当你这样走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他的平安喜乐就充满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最后，饶恕人需要对方的认罪悔改吗？先认罪悔改吗？这我不今天不在这边谈，我讲的已经很多了啊，你们可以去思想一下，问我们长老，问主日学老师啊。第二个我要到时候要提一下，欠账可以不还吗？欠账可以不还吗？可以吗？ 耶稣的比喻是用欠账来讲的，你知道吗？他是把这个把它转换过来讲的。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不是说我现在欠的债我可以不还了啊，你就应该饶恕我，了解哈？欠债要还的啊，这是耶稣用的比喻的一个巧妙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属灵的事情拿出来做比喻的时候，他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而且还有他的那个比喻的差距，就是说你欠千万银子，千万的这个银子，然后别人欠你的是十两。耶稣的他的比喻的这个特点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不是表告诉我们你可以随便欠人家的钱，然后说你就连续我吧，我不用还了。各位，没有这回事哈，欠债就要还。所以最后很快的再给大家提醒一些圣经上的提醒哈，饶恕是个人的事，教会要尽量圣洁。耶稣讲说，最后他结论说，你们个人，注意吗？你们个人若不饶恕你的弟兄，饶恕是个人的事情，不是教会整体。教会整体要追求圣洁，要追求以马内利。第二，饶恕不能改变人，如果饶恕能够改变人就好办了，对吗？饶恕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饶恕他他应该改变，趁早打消这个意念。如果他改变，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也临到你，对不对？也临到我们，对不对？对，因为神能够完全改变。第三，教会要彼此相爱。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各位，我们先学习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啊，没有彼此饶恕，我们讲相爱，那大概只有表面的表面。啊，最后，教会治理难凑效。牧养过教会，你待过教会，你就知道，教会要治理的啊，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好的话，各位，圣经中都找不到。初期教会，亚拿尼亚、撒菲拉，把他们奉献的钱，然后说他，我都奉献了，其实他留了一部分。这就是，这是教会的治理的，结果怎么样呢？圣灵出来出面，借着彼得的口，把他们夫妻两个都击杀在现场，很血腥哈。结果是怎么样？圣经说，全教会都敬畏上帝，敬畏神。教会治理很难凑效的，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讲到比喻的时候，第二个比喻讲到稗子和麦子的比喻，他那边特别讲，那个稗子，你明明看到它就是稗子嘛，你要把它薅掉嘛，就是把它拔掉嘛，教会里面要把那些你看不顺眼都把它拔出去吗？对吧？赶走吗？耶稣说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怕薅稗子把麦子也薅掉了。各位，你要知道，耶和华神或者我们的主多看重你这一位，你这个麦子，他不要因为把那个不好的挑了半天，伤害到那些好的，就为了这个原因呢。所以他说，容他们一起长，容他们一起长。啊，这句话可能把我们心中一些困扰都能够释放出来，这是我的一点的提醒。当饶恕人几次，耶稣的答案，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再加上一句，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在这种事情上，我们需要信。我们低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俯伏敬拜你。对我们天大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能饶恕人。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需要去认罪悔改，这都是我们的困境。但是主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我们活着是完全靠你的话而活在你的面前，恳求圣灵把这个你自己的话合乎你心意的讲解放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能够在饶恕的事情上，在不得罪我们弟兄的事情上面能够讨你的喜悦。感谢天父无限的慈爱，无限的救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